新界金劍之人出現，習近平捉刺客，黃小紅副手劉超被免。馬斯克將台灣比作夏威夷，遭台美狂批。講一套做一套，北京否認禁 iPhone， 白宮回應。美國眾議院對中戰略委員會首發全票，查加州中資實驗室。大家好，首先好多謝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時間9月15日星期五，歡迎收睇希望之星粵南新聞，我是林欣。以下是新聞的詳細內容。9月13日，中共國務院發布任免國家工作人員信息中顯示，公安部部長黃小紅的副手、中共公安部副部長劉超被免職，去向不明。劉超被免的原因，官方沒有說明。但是近期多名中共将领因为习近平惧怕预言成真而遭到清洗，外界观察到公安部副部长刘超的免职可能亦同预言有关。公开资料显示，刘超是陕西扶风人，今年年底满60岁，曾任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局长、公安部党委委员、政治部主任，2020年7月被任命为公安部副部长。请听报道。
公开资料显示，刘超是陕西扶风人，今年年底满60岁，曾经任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局长、公安部党委委员、政治部主任，2020年7月被任命为公安部副部长。公安部官员至今最少有4名公安部副部长落马。2016年1月，公安部副部长李东生因受贿被判15年。2019年3月，公安部前副部长孟宏伟宣布落马，当时有消息指孟宏伟因涉及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而落马。众所周知，周永康是卷入针对习近平的政变落马。2020年4月，公安部副部长孙力军被查，他是前政法委书记孟建柱一手提拔重用，孙力军有阴谋散党夺权的嫌疑。2021年10月，原公安部副部长傅征华被查，他亦是孙力军政治团伙成员之一。2022年3月，孙力军政治团伙第7府公安部原副部长刘燕平被查，今年1月1日被判死缓。值得关注的是，前几位公安部副部长都是江泽民、曾庆红派系，习近平动手是必然的做法。而这次被免职的公安部副部长刘超不同，他是习近平的心腹黄小红的副手。去年中共20大之前，习近平对公安系统大洗牌，黄小红的亲信都跻身公安部副部长之职。当时中共公安部网站上的6名副部长排名第1的是黄小红，而这次被免职的刘超就排在第4位。政法委和公安部素有中共刀把子之称，是维护政权稳定的重要工具，历任领导人一定会将刀把子掌握在最信得过的人手上。黄小红是习近平的铁杆亲信，习近平在担任福州市委书记时，两家关系十分亲密。习近平上位之后，黄小红亦随之掌握公安部实权，直接负责习近平的安全。近期中共高级将领接2連3被捕，继火箭军被整肃之后，中共国防部长李尚福近2个礼拜去向不明，前中共海军中校姚成爆料，根据来自军方内部的资料指，李尚福应该已经被捕。他预测李尚福是张幼侠提拔的人，习近平下一步很可能会动到军委副主席张幼侠。而赵兰健发推文表示，9月6日，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已经被中纪委双规，双规名义李尚福的仔在国外被收买。李尚福是解放初期一位少将的后代，是红二代。近日大纪元从权威消息来源得知，习近平真是相信预言，好怕死。习近平担忧政变，遭暗杀，整肃火箭军，就同推背图中的预言有关。有人分析，而家张幼侠又被带走调查，罪名不详。而推背图中的一段话， 有一军人身带弓，只言我是白头翁，东边门里伏金剑，勇士后门入帝宫。这段话明显预言是被身带弓的军人发动宫廷政变推翻。习近平的军委里面就有两个人姓张，一个是习近平的太子党铁杆张又侠，另一个是65岁的军纪委书记张星文。而张又侠的张身带弓，又是掌管军队的军委副主席，所以会不会习近平猜忌张又侠就是这个代工之人呢？另外有人猜测，刚刚被免职的公安部副部长刘超，虽然一个公安部副部长被调查不是那么敏感的事，有可能是正常调动，但是作为习近平亲信黄小红的副手，他的繁体名字里面就有金剑两个字，而且还是两把金剑，并且掌管维护习近平后宫安保重要工作的人，是否同推背图中的后一句东边门里伏金剑，勇士后门入帝宫有关呢？
近日马斯克在访谈中对台湾问题的言论闯了祸，他在访谈中说台湾就好像夏威夷，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个言论引发众多网友的批评，亦招致中华民国台湾外交部及美国议员的严厉批评。郑提报道。
中华民国外交部部长吴超说，9月13号在推特发帖回应说，希望马斯克能够要求中共向人民开放社交媒体 X。 吴超说话，听住，台湾不是中国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台湾更不能被售卖。可能他认为禁止推特平台是一项好政策，就好像关闭声链来挫败乌克兰对俄罗斯的反攻一样。吴超说强调，只有台湾人民才能够决定他们的未来，而台湾民选政府一直强烈反对中共的主权主张。而在14号，台湾外交部发言人刘永健亦在例行记者会上再度强调，台湾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刘永健说，我们不清楚马斯克的自由意志能否买卖，但台湾非常明确是非卖品，如果是为了商业利益做此发言，如此言论不值得重视，发言者亦不值得尊重。专家学者亦纷纷批评马斯克帮助北京做宣传，不考虑台湾人民的意志和利益。美国政治杂志联邦党人专栏作家海伦罗利 Helen Rally 在推特上写道，马斯克的评论显示出他既不了解中国历史，亦不了解美国历史。中共在中国禁止特斯拉上市只是时间问题，就好像他们对 iPhone 所做的这样。马斯克在中国有着规模不小的商业利益，中国是特斯拉最大的市场之一，所以他的台湾言论在社交平台上引发不少抨击。这个礼拜，中共军机大举逾越海峡中线和延伸线，有过百架抵近绕台，而白宫则表示将对台湾给出更多援助。据《华尔街日报》的消息，由于埃及未能在人权、向乌克兰提供军援等问题上取得进展，美国计划将原本要给埃及的$8,500万援助中的$5,500万军事融资转给台湾。而一些议员亦正在推动将另外$2,350,000,000对埃及的援助扣住。而据彭博社报道，为了因应中国可能对台湾发动攻击，美国和菲律宾正在加强同盟防御态势。菲律宾已经寻求美国协助，在距离台湾仅约400公里的奥西亚斯海军基地兴建一个码头，准备升级靠近台湾的机场和海军基地。在13号，美军印太司令部司令阿基里诺 John Aquilino 和菲律宾参谋总长已经前往当地视察。菲律宾国防部强调，菲律宾仍将持续进行对南海仁爱暗沙的补给任务，对抗中共的不断骚扰。
近期媒体爆出中共下令中央政府机构官员不得在工作中使用 iPhone 和其他外国品牌设备， 甚至连带入办公室都不被允许。虽然中共外交部否认这件事，但白宫首次回应，这个是北京当局激进且不当的报复行为。专家分析，中共嘴上不承认，讲明封禁阻碍恐怕来自内部。请听报道。
9月13号在中共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中国没有推出禁止购买和使用苹果等外国品牌手机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但说我们近期确实注意到有媒体爆出苹果手机有关安全事件。上个礼拜，《华尔街日报》引述知情人士报道说，近几个礼拜有中国政府员工在聊天组群或会议中收到上级指示，称工作中禁止使用苹果手机或其他外国品牌的设备，亦不可以将苹果手机带入办公室。而彭博社亦引述知情人士透露，中共打算将禁用 iPhone 的命令扩大到政府机构和国营企业，而这些报道导致苹果股价大跌，市值在短短几日内蒸发了大约2000亿美元。据自由亚洲报道，在苹果推出新手机 iPhone 15系列的前一日，新浪微博短片发出一条消息，预测苹果手机新机型变化，并发布了谈论新型号的15项重大改进短片。相关话题在微博吸引逾2亿次阅读量，但在苹果公司新机型手机发布会之后，相关话题就被微博移出了热搜榜。虽然中共外交部否认此事，不过白宫官员对此首次发声表态。路透社报道，白宫国安战略沟通协调官科比 John Kirby 强调，感系过去曾经见过中共对美国企业进行激进而且不恰当的报复行为。他呼吁中国在 iPhone 禁令上采取更透明的做法，而中共禁用苹果手机却反而说苹果手机有安全问题，为什么表里不一呢？加拿大华裔作家盛雪13号对希望之声表示，中共对不符合他的意识形态的所有西方的东西都深恶痛绝，都要剔除，但中共的高官和他们的家属应该使用苹果手机比例较高，他们不愿意被中共情报部门监控，所以中共封禁苹果手机可能最先遇到的阻碍来自中共内部。盛雪说，中共很多事情都是把口不承认，中共在过去好几年当中一直尝试禁苹果手机，中共禁苹果手机可以做到一箭几雕的效果。首先，现在中共对所有人的监控可能达到了世界上最高科技手段、最绵密、最恐怖的程度，但是苹果手机对他来讲有一个障碍，因为苹果手机整个的技术组装零件和软件等并不能够完全在中共控制之下，苹果手机对于中共的监控是一个缺口，所以他最后要禁苹果手机的使用。因为国产的手机不管是华为定是其他的小品牌，他都可以100%地监控。而家中国社会动荡，民怨沸腾，他当然不希望民众使用的通讯工具是在他全盘控制之外。另外，中国一直搏命地推华为、救华为，这个做法可以既击退苹果，又能够对民众全方位监控，又可以逼住老百姓支持华为。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硕士赖建平表示，中共禁止使用苹果手机主要是两个考量，一个从经济上扶持华为打压外资厂商和外国产品，第二他要向西方社会表明他敢于同西方社会对抗和斗争，借此收获国内的极左势力的支持。赖建平认为，其实好像中共体制内的公务员买个苹果手机只占他收入的一小部分，他们会多买一个苹果手机备用，公开场合对外使用国产手机，私底下使用苹果手机。他说，中共比较狡猾，很多政治措施会采取口头的内部文件的方式，将他的意图往下贯彻，这是他的一贯做法。在官场上， 国企事业单位体制内的这些人要看上面的颜色和面色，要看方向行事。即使非公开非规范的变相的行政令，在某种程度上仍然会有效。中共阳奉阴违，讲一套做一套，表面上他要遵守你的规则，事实上他正在采取他认为恰当的一个措施。
美国众议院对中战略竞争委员会上个礼拜发出了自成立以来的第一张传票，将调查没几年之前在加州被发现的一家中资秘密实验室。这个调查正揭示出令人震惊的政府安全漏洞和失责。请看报道。
据美国政客网站的报道，根据消息人士透露，众议院美国对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在上个礼拜向加州里德利市发出首张传票，要求提交中共在里德利市秘密建造实验室的有关文件和记录。据消息说，里德利市已经向委员会交付了大量证据，包括几千页文件、几个钟头的影片和几百张照片。目前众议院的委员会正在整理这些信息。这位消息人士透露，至今为止证据审查发现了令人不安的安全漏洞，才令这个秘密设施能够不受制约地运作。同时审查还揭示了联邦政府在应对问题上的严重缺陷。随着对委员会的调查不断深入，民众开始关注当局是怎样允许这间实验室运作。目前这家名为威望生物技术和环球医疗技术公司 Prestige Biotech and Universal Meditech Inc. 的实验室已经受到各方审查。上个月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就要求对这个实验室做进一步调查，而当地政府、加州和联邦机构亦一直调查这个实验室。今年三月，加州发现这个实验室存在一系列违法行为，包括实验室内发现大约1000只用作实验的老鼠，其中200只老鼠已经死亡。雪柜内还存放着各种传染性病菌，好似衣原体、大肠杆菌、艾滋和新冠病毒等。随后当局关闭实验室，而这个实验室曾经秘密制造了大流行病试剂，并在网上销售。众议院对中共委员会主席的传票是在众议院能源和商务委员会的协助下发出。此外，众议院大流行病特别小组委员会亦威胁要就该实验室的问题向联邦当局发出传票，而联邦当局目前一直保持沉默，拒绝回应委员会提出的交出实验室记录的呼吁。调查恐怕会揭示出更多中共实验室的内幕，咁亦引发公众强烈关切。外界担心中共在美国当地秘密建立实验室从事研究工作，甚至会传播病毒。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